佛教心理学第三讲三，
慈城罗珠堪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下午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今天下午的课，然后我们今天下午的课呢，我们就从今天早上的这个课里面呢，就是继续有一些内容呢继续讲。那么我们前面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佛教的心理学的这个精神或者意识的这个结构然后呢我们再看看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七识或者是八识，然后呢他们之间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我们看看。然后呢这个里面呢讲的这些，下面我们用的都是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大乘楞伽经。这个大乘楞伽经呢是大乘佛教里面的一个特别重要而且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是比较熟悉的一个这样子的经典。然后呢这个大乘楞伽经楞伽就是它的准确的读音就是楞伽。那么楞伽是什么意思呢？楞伽就是一个地名因为这个佛经这部经佛陀当时就是在这个楞伽这个地方就传了这个法讲这个法，所以就是以这个地名来命名。那这个楞伽的话呢，那就是古代的这个楞伽呢，就实际上就是现在的这个斯里兰卡现在的斯里兰卡。然后呢佛陀当时就是在那个斯里兰卡的某一个地方佛陀就讲了这个法，所以这部经就叫做楞伽大乘楞伽楞伽经。然后这个楞伽经当中呢他就讲到了这个我们今天上午给大家讲过的这个七识或者是八识之间的他们的这个关系。然后这个我们前面呢已经提到了那个阿赖耶识因为今天上午的话呢阿赖耶识就讲的比较多大部分的内容呢都跟这个阿赖耶识有关系。那阿赖耶识跟这个其他的有七个七识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他就是说阿赖耶识呢就像大海的海水大海的海水一样，它就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大海的海水。然后呢就比如说一个这个大海它那个起风的时候呢，然后就开始大海的海面就会有这个波浪。有波浪，然后这个波浪呢没有断绝的时候就是一直都是没有断绝的时候长时间的这样子。那这个当中呢这个波浪是什么然后这个大海的海水又是什么首先就是说藏石海常住就是说藏识呢我们上午讲过了，就是阿赖耶识。然后这个阿赖耶识呢就像大海一样它是永恒的存在的长期就是存在。到了成佛的时候呢，这个阿赖耶识它就是转识成智最后它就变成了这个智慧就到成佛为止一个人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这么一个漫长的时间当中他一直都是不会间断的，不间断的。然后这个波浪呢 有风的时候啊才会有啊，没有风的时候呢啊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波浪，但是海水它是永远都是存在的。同样的这个我们一个人的这个阿赖耶识啊常识啊，它是长期比如说无意识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昏迷的时候大浊的时候等等反正就是不管是做什么事它永远都是存在的。比如说人昏迷的时候人昏迷的时候呢它还是会有这个呼吸它跟这个死人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因为虽然它没有这个意识层面的这些思维思考这些都失去了，就这些知觉都不存在了，但是因为这个常识阿赖耶识它还在所以呢它已然是一个活人就是这原因。然后这个阿赖耶识就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它就会产生这个波浪呢境界风所动境界是什么？境界就是外面的这些食物各种各样的这个食物，各种各样的物质。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动摇。阿赖耶识就开始动摇。然后动摇了以后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重种主食浪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讲的这个眼识、耳识、鼻识等等，还有就是这个摩那识等等这些呢都是像海浪还有就是像浪花一样，这个时候呢就腾跃而转生这时候呢它就会开始出现开始出现的。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有海浪的时候也好，没有海浪的时候也好，这个海底它是如如不动的，它永远都是存在。所以我们的阿赖耶识呢就是我们有思考的时候没有思考的时候然后就是有烦恼的时候，有情绪的时候，没有情绪的时候，它一直都是这个存在的。它一直都在。所以就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实际上呢我们的那看到的这些八识感觉到的这个八识全部都是阿赖耶识的一个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形式，实际上他们都离不开这个阿赖耶识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海浪什么样的这个浪花它都离不开这个海水都是离不开海水的。同样的这个不管是开心不开心的时候，有情绪没有情绪什么样的心理活动都是离不开这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精神。所以要突破这个呢也就很难的阿赖耶识就这个整个的这生命轮回当中呢就有一点有一个时间点它会停止这么一点点那是什么时候呢？那是人死亡的时候人死亡的时候，人首先第一个阶段他就会进入这个昏迷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他进入了昏迷的状态的时候呢，这个中间就这么一秒钟两秒钟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呢，这个阿赖耶识他也就完全会停止的。然后呢停止了以后呢你阿赖耶识都不存在了以后呢，那什么东西存在呢？那唯一存在的就是佛心我们上午提到的这个佛心如来藏佛心如来藏就在这个时候呢，就这么非常非常的短暂的时间当中，就像瞬间就会出现这个如来藏但是呢我们对普通的人来说对就是没有修行的人来说这个时候呢，虽然这个中间有这么一点点的时间当中这个如来藏是出来了但是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阿赖耶识立即就恢复了立即他自己就恢复了以后呢，又开始转到下一世 啊，就是这样子。除了这个时间以外啊，然后这阿赖耶识它是永远都是不会间断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啊，这个常识啊，海常住啊，它是永恒的这样子存在的。但是它也是无常的啊，也是无常的。无常它也是一瞬间一瞬间的这个无常，它也是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无数个这个瞬间啊，串联了以后呢，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这个长的啊，就阿赖耶识。它跟这个佛心啊、如来藏不一样的地方呢，本质上的不一样的地方，佛心啊、光明如来藏啊，它才是真正的永恒啊。它的这个永恒是什么意思呢？它不会一刹那啊，一瞬间当中啊的生和灭啊，它是不会有的。佛心是没有这个生和灭，然后呢，阿赖耶识呢，它有这个瞬间啊，一瞬间一刹那的这个生和灭啊，它有这样子的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啊，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啊，那这个阿赖耶识，从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呢，产生了这个视觉、听觉啊等等，这都从这个当中产生。然后产生了以后啊，产生了以后，我们普通的人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出来了啊，出来了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自己的视觉啊，这个视觉当中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是我们的视觉啊，我们把这个我们自己的感觉呢，当作是外面的世界。比如说，我们的眼睛看到了这一束花啊，这一束花，那么看到这一束花啊，那这个什么叫做看得到呢？就看，就是我们的视觉去感觉啊，这是这一束花。感觉或者感受，那这个感觉或者感受啊，这肯定是我们它的本质是这个精神，因为它有经验，这是人的经验，所以它是精神。那除了这个以后背后啊，这个后面呢，还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物质世界呢？那这个就是在这个西方的啊，唯心主义啊，唯物主义啊，他们都辩论了好几个世纪，啊，那佛教里面呢，他也会讲啊，佛教里面呢讲，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世界啊，我们的这个世界呢，实际上呢，其实就是一个自己的内在的这个精神的投射出来的一个画面啊，一个这样子的画面。那这个画面背后呢，还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物质世界呢？那佛经里面啊的这个佛经里面有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他们会觉得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视觉以外，还有一个真实的物质世界是存在的啊，存在，这是他们的观点。但是呢，大乘佛教就不一样了。大乘佛教就觉得，除了我们的这种感觉啊、感受以外呢，这个背后呢，如果我们认为有一个物质世界，那这个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逻辑啊，没有任何的这个证据啊，没有证据，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啊，我们的除了我们感觉以外，背后还有一个物质世界的存在，这是没办法证明的。没办法证明，所以呢，这个最早的时候，比如说西方也是，西方就是就五百年前啊，这个二元论，笛卡尔的这个二元论啊，他就认为这个物质世界跟这个精神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啊，然后两个不同的世界，这个之间呢，它也没有什么相互，也没有什么关系，两个就是两个不同，完全不同的两个。这个两个世界啊，精神也是一方面，那这个物质也是一个方面，所以叫做二元论啊。然后呢，大概一百年左右以后呢，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唯物论啊。然后唯物论的话呢，那就是完全就是什么呢？就说是一元论啊。然后呢，它没有什么精神啊，尤其是这个唯物论里面呢。有一个唯物论是那个 叫做化约啊，化约论，或者是极端唯物主义啊，或者是化约主义啊，或者是还原主义啊，这种唯物主义的话，那就完全他是觉得精神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的啊，完全就是一个我们大脑的无知活动的一个产物而已啊，实际上没有什么精神东精神这个东西可言，所以根本就不是二元论，就是一元论啊，就无知没有别的了。然后呢，再过了几百年以后呢，然后就是近代啊。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呢，然后就是这个这个意识呢，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当中它就出来了啊。那这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是什么呢？就是物理学了啊，物理学的领域当中就出现了，物理学的领域就是量子物理学的领域当中，然后这个微观世界当中呢，意识就开始起到作用了，这个一定是有，已经很长时间了啊，就出来了。那出来了以后呢，然后大家又开始有研究啊，研究了以后呢，这个唯物论、极端唯物主义啊，这个它又发生了另外一个变化啊，又来了另外一个唯物论。那么这个唯物论叫做土显啊唯物主义，突然的土啊，出现的显啊。土显唯物论，土显唯物论的观点是什么呢？意识这个东西是来自于大脑，但是这个土显的这种现象呢，很多，比如说物理化学很多很多的领域当中都会有的啊。因为我们的大脑在某种条件下啊，突然间啊就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意识。那么意识出来了以后呢啊，然后是各式各的。就有一点点像这个二元论，但有跟二元论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意识啊，它可以翻过来啊，影响啊这个物质啊，影响物质，什么物质呢？就是大脑啊，它就可以翻过来啊，影响这个大脑。意识第一个，它出来的它来源啊，它的源头是大脑啊。但是呢，它从大脑当中啊产生了以后呢，然后是不是它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大脑的物理活动呢？他说不是啊，确实是有一个意识这么一个东西啊。那么这个东西虽然是来自于大脑啊，所以呢，它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唯物论。但是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它不认为这个整个过程都是一个物理的活动的产物啊。这个出来以后呢，意识就是意识，然后这个意识呢，它有能力啊去控制啊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啊，然后呢，它有最后又变成了另外一个啊，有一点像二元论，也有一点点像一元论啊，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学说。然后呢，这个呢不是就是某些人想出来的，这是很多很多的这些实验当中啊。脑神经科学的这个实验当中，确实是做了特别特别多的这个实验，确实发现啊，这个人的意识是可以改变我们的这个大脑啊，可以控制人的这个大脑啊。这个我们前两年可能也就介绍过，他们做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实验啊。实验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人去弹钢琴的时候呢，因为人弹钢琴的时候就手指在动啊，手指头在动。那么手指头动的时候呢，这个大脑的某一个区域就有一个地方呢是专门啊控制这个人的手指的啊一个这样子的区域。那么这个人弹钢琴了以后呢啊，就长时间的弹钢琴，那么人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区域当中会发生变化啊。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弹钢琴啊，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子。但是有一个是特别有意义的是什么呢？他们把人啊就分了两组啊，一组人真正的去弹钢琴啊，弹钢琴。那另外的一组人呢他们的手指根本没有动啊，也根本没有去弹钢琴，他们的手指头根本没有去碰这个钢琴啊，然后呢就是心里面去想啊，心里面去想去想我的手指现在就是在弹钢琴啊，这么去想。 然后呢一个星期下来了以后呢，两组人最后就是就看他们的大脑的这个变化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个就是说明呢，我们真实的去弹钢琴动手指啊，也可以这个导致大脑的这个变化。另外一个呢，光是想象啊，这个完全是想象啊，就像我们佛教讲的这种大坐想象观想这样子，它同样也可以改变这个人的大脑啊。然后这个就出来了以后呢，那就是一个特别，还有不仅仅是这一个，还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还有跟那个金丝猴的一些实验啊，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方面的这个实验，他们做了很多的实验。然后这些实验呢，都是有一个同样一个这个结论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出来了以后呢，又是另外一个唯物论诞生了啊。但是呢，它本质上呢是唯物论啊，他就认为就可以这个控制人的这个可以控制大脑。然后再后来的时候呢，然后也有就是我们现在也就可以看得到很多非常这个权威的这些真正的这些科学家的他们的这些很严肃的这些书里面经常都看得到他们这样的都像就像佛经里面讲的一样，哎，这个世界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我们的意识创造出来了以后呢，除了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以外，还有没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存在？哎，这个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争论啊。现在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那佛教里面呢，就是一早就开始说，实际上呢，这个世界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创造出来的一个世界啊，也就是我们的意识投射出来的一个画面。但是这个画面呢，我们上午也讲过了，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他们合伙来欺骗我们的意识。那他们怎么欺骗的呢？他们说，哎，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就告诉他，哎，我看到一个物质的颜色或者是形状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听觉呢也告诉他，哎，我发现了一个声音的这个存在啊，然后呢眼耳鼻舌身就是五个方面呢就这样子的信息传递给我们的我们的意识。然后意识呢，我们上午也提到过，意识它本身它自己是没有办法直接给外界对话的啊，它没有办法的。所以只有它通过全部都是要通过这个五个感官去了解这个外面的世界。然后呢五个感官这样子以后给他传递这样信息以后呢，然后呢他就开始就说，哎，这个是物质，这个是精神等等等等。然后这个方面呢，这个上面就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学说啊，各种各样的主义，各种各样的观点，是这样子的。然后佛教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今天这个地方呢，这个世界它没有一个造物主啊。如果你一定要找到一个造物主啊，这样子才放心的话呢那这个阿赖耶是就是确实就是他在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一个造物主啊，因为这都是他的一些他创造出来的一些东西，他的幻化啊，都是他的幻化。这个就特别特别的像这个《黑客帝国》里面讲的这个世界，完全就是一个电脑的模拟出来的一个电脑程序做的一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呢，普通的人是根本就分不清楚是到底是电脑的程序还是一个真实世界，它是分不清楚的。它可以永远都就是一生都就是活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世界里面，但是呢它始终不会发现有什么问题。那实际上这种观念啊，就是来自于佛教。对，佛教就是说这个世界实际上就是 是阿赖耶识他投射出来的，因为阿赖耶识就在我们的人的这个精神当中，然后他投射出来的是什么呢？他投射出来通过这个眼睛啊，他投射了一个这个视觉这样子的画面，然后呢通过耳朵他又投射出来了一个这个听觉啊，有这样子的这个东西，然后呢这些东西这五个东西加起来以后呢，眼耳鼻舌身他们各自的这个堆积啊，然后就形成了一个这个所谓的世界啊，所谓的世界，然后这个就是世界了啊，这个就是这个世界，这个就是宇宙。所以这佛经就是佛教，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最所有这些现象的啊来源是阿赖耶识啊。然后这个里面呢就讲了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呢，说是阿赖耶识的一个装啊一个现象，那怎么是阿赖耶识的装上呢？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是阿赖耶识呢？为什么我们把阿赖耶识看作一个比如说有颜色有形状的各种各样的物质呢？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个地方呢啊，佛陀就给某一个啊，这个叫一个叫做大慧菩萨啊，然后佛陀就是讲这个道理啊，他说，尔时，世尊告诉大慧菩萨言啊，四因缘故啊，就是因为有四个原因啊，四个原因，然后在四个原因或者是四个条件啊成熟的时候，在这个四个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哎，然后眼识转就是说阿赖耶识转成眼识啊，这意思就阿赖耶识当中啊这个眼识啊就出来了，这意思眼识转。何等为四啊，这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哪四个条件呢？啊，四个条件是哪四个条件呢？就是说第一啊，第一为自性先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外面的这些所有的所谓的这个啊色香手等等这一切啊，或者是说外面的物质啊声音啊等等啊，实际上都是我们的自己的心的啊现象，内心的现象，自性现，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自心啊，内心啊，我们的内心呢就像个这个投影仪啊，它就像个投影仪，然后呢投影仪投出来的画面啊，就五个画面啊，一个是颜色形状啊，第二个是声音啊，第三个是这个眼耳鼻舌身其他的这些堆积，然后这样子以后呢，实际上这五个啊，这五个都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显现啊，是内心的显现，然后视受不觉啊，视受是什么意思呢？视受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视觉啊出来的时候呢，他想去到外面去抓某一个东西啊，比如说我们认为哦，这个地方呢有一束花，我的眼睛啊去看这束花啊，实际上就是我的眼睛去奢守啊这束花，就这样子的意思。实际上呢，这一束花也可以，这个时间它本身是它自己的显现啊，也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实手不实手啊，但是呢感觉上呢就是我们的视觉去感受啊，去抓住啊外面的某一个东西，然后呢我们的听觉呢也就感受声音，或者是我们的听觉去抓住这个声音啊，所以就是感觉上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叫做实手。所以实际上我们所谓的这个眼睛看啊，耳朵听啊，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自己的心的先出来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再他先把这个先出来了以后呢，先出来以后呢，然后用我们的视觉再去感受这些。感受或者感觉啊，这些东西，实际上呢，是我们的这个视觉它自己在感受自己啊，也没有一个外在的，实际上没有一个真实的外在东西啊， 这个就跟蒙里面是一模一样啊。那我们会想，这个如果没有一个外在的东西，这怎么可能呢？啊，那蒙里面是一模一样。比如说蒙中的一切，蒙里面也有很多人啊，也有很多动物，然后呢，建筑物什么都有啊。然后呢，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一模一样，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感官去享受啊这些东西啊，这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实际上这梦里面的这个一切啊，不管是人、动物、建筑物什么啊，都是梦里面都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影呢。然后呢，我们的内心这样子投影出了一个画面，然后又第二跟我们的意识又去啊去这个感受它啊，实际上呢，感受它的这个我们的视觉和所感受的啊。啊，这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平时是分不出来的，在我们看来，这个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啊。所以呢，用我们用这个啊、去用我们自己的心啊啊，然后呢是这个显现出来的东西啊，用我们的感官去这个摄受啊，去感受享受，但是啊。不觉啊，不觉是我们不会这个当中我们感觉不到啊，是梦里面是一模一样啊，梦里面我们醒过来了以后呢才知道啊，原来梦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啊，全部都是我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投射出来的画面啊，梦里面的所有的情绪啊，所有的看到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投影，不存在。但是梦里面我们感觉不到啊，醒过来了以后我们才会知道是这样子，原来是这样子啊。现在啊，我们现实当中呢也是这样子，实际上跟梦是一样，但是呢不觉啊，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的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是无事续为果色习气啊，这里面的色。啊，就是外面的这个物质啊，外面的物质世界。然后从无始以来啊，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实际上这个世界当中啊，就是一个我们自己投影出来的一个虚拟的世界啊，虚伪的世界以外，它从来也没有一个真实的物质世界存在过啊，从来没有过啊。但是呢，因为我们就是从无始以来有这么一个习气啊，有这么一个习气，就是有个传习啊，习气就是我们认为外面就有一个物质的世界啊，一直都这么认为啊。那因为这个习气，它在这个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变成啊，都变成这个跟物质世界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啊，这是第二个原因啊。佛陀在这个地方讲了四个原因当中的第二个原因。然后第三个原因呢，记着实心自心啊。这个时候呢，就是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对这个自己的啊内心的本质啊有很强大的这个执着啊执着，然后又把它当作是真实存在的。然后不知道啊，它啊是空心啊，它是虚幻啊，或者它是虚拟啊，这个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因为这个我们的自己的，我们今天上午讲过的这个八识啊，每一个啊都是真实不虚的，都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这样子的执着啊是第三个这个原因。然后第四个原因呢，最后一个原因啊，遇见种种色相啊，然后我们特别希望啊，特别或者特别喜欢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世界，声音我们特别喜欢啊，然后呢颜色啊，还有这个形状啊，这些东西啊，啊，我们就是从无始以来，因为刚才前面讲过嘛，无始以来就是有这个习气啊，所以我们特别的喜欢这些东西。特别喜欢，我们特别喜欢，希望就有一个外面有一个这样子的啊物质世界。那梦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梦中我们看到啊有这样子的美丽的景象啊，还有就各种各样环境啊等等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心里 啊，就产生这种欢喜啊，产生这个欲望啊，就是这样子。以后呢，在这样这种欲望啊，的这个啊产生了以后呢，然后什么样的真相啊都不知道，所以啊，就是这是最后一个原因啊，大悔死明四种因缘啊，就这四个原因，水流除物啊，比如说凡是有水流有江河的地方啊，就会有这个有波浪啊。同样的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就是因为这四个原因啊，这阿赖耶识最后他就转成了啊眼识、耳识、鼻识这样子。藏识、转识、狼声啊啊，这种情况下，藏识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转成了识啊，就是眼识、鼻识、耳识、身识这样子的眼耳鼻识身，然后就像啊这个啊。这个啊，波浪一样的，波浪一样，在一个这样子的情况下，就形成了这个世界啊，这是佛陀的一个啊描述，这就是阿赖耶识在一个这样子的情况下就变成了啊这个世界，然后我们不知道啊这个世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然后这个呢，实际上也就跟前面的啊内容是前半部分的内容是一样，后半部分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大悔，犹如梦凤垂大海水，然后外境啊，外境皆凤啊，外面的境界是遇到了一些外面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外面是没有东西。刚才讲了啊，这是因为自己的这个习气就投影出来的这些画面。但这些画面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呢已然啊会动摇的，所以就是啊飘荡心海，然后石浪不断。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意不意，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的眼耳鼻识身啊，跟这个阿赖耶识啊，如果说他们啊是不同的东西啊。实际上也不是啊，比如说你说海水啊跟海浪啊，你说是不同的东西也不是啊，它也是反正都是海水啊。如果说是完全是相同的啊，也不是啊，海跟这个海浪啊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啊，形式上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意不一啊，就这意思，意不一。然后就是和也生相啊，他们的这种合作啊，因缘和合啊，这种情况下，然后就是产生了啊，外面的各种各样的这相，就是外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啊，物质世界啊，动物啊，人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神如记住啊，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的执着这些东西啊，那个时候我们认为外面是外面啊，里边就是里边啊，识觉是识觉，色就是色相啊，或者物质是物质啊，这样子的这个执着，把这个一切都分得清清楚楚，根本就不知道它是我们自己投影的投射的画面，不能了知色等自心啊，这我们不知道它的本心是什么啊，古无事神转啊，就是这个，所以呢就眼耳鼻识身就产生了这样子的状态。然后这个阿赖耶识啊，我们刚才讲了阿赖耶识它是一个特别特别稳定的啊，特别稳定的，特别如如不动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啊如如不动呢？比如说啊，修心人啊，修禅定的人，如修心者啊，入禅三昧，三昧就是禅定啊。禅定的时候呢，看起来就是从自己的感觉上讲呢，他心特别特别的平静啊，然后呢，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啊东西的存在啊，是这样子，感觉上这样子，但是啊。那个时候再平静啊，再怎么样，这阿赖耶识它一直都是存在的。唯悉悉起，转而不觉知 因为这个阿赖耶识呢，它特别的维系，特别的席位啊，所以呢，它的这个阿赖耶识的存在，我们是感觉不到的。这个啊，我们感觉不到。佛经里面有一个啊，有一个形象的这个比喻啊，佛经里面讲，比如说海面上啊。有这个鸟啊，飞这里水面啊，也是因为鸟是想吃鱼啊，飞得比较近的时候，然后呢，它的这个身体的影子啊，一直都在这个海面上，然后呢，下面呢有另外一种鱼啊，这条鱼呢想吃鸟啊，然后这条鱼呢一直都跟着这个鸟的啊。声音啊，这个身体的这个影子啊，一直都追这个影子，然后呢，就离这个水面很近的时候呢，然后鱼就啊出现海面，就吃这只鸟，嗯，那这个是个什么比喻呢？说从这个时候从海面上看啊看不出这个下面啊这条鱼在跟踪啊，这看不出来的啊。看不出来，但是呢，一直都在跟踪啊。这个鱼呢，一直都在跟踪啊，跟踪这只鸟啊。然后鸟下来要开始要抓鱼的时候呢，然后里面的大鱼啊就出来把这鸟吃了啊。这个是佛经里面有这样子的比喻。那意思就是说，当这只鱼啊，就是跟踪的时候呢。鸟啊，它往下看是它不会发现的啊，它不会发现，但是呢，这个水底下啊，这鱼一直都在跟踪着它啊，但是它不会发现。同样的，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就是进入了非常非常深的这个禅定的时候啊，我们感觉不到这个阿赖耶识的存在啊，感觉不到，但是呢，阿赖耶识它一直都是在的啊，一直都在，他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个时候，耳浊识年啊，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禅定的人啊，修禅的人，他会想啊，他会想到什么呢？他想识灭，然后入禅正受啊。他说，他认为我的啊这些意识啊，全部已经灭掉了。灭了以后呢，我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没有意识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啊，就这个进入了真实的这个禅定当中啊。但实际上它是这样子吗？啊，实不是灭而入正识啊，实际上不是他的所有的这个意识都灭了以后才入这个禅定，不是这样子啊。那不是这样是什么样子呢？以习气种子不灭啊，因为这个习气种子是什么？阿赖耶识呀，就是因为阿赖耶识不灭，故不灭啊。因为他阿赖这个禅定的状态啊，我们可以这样子描述啊，这个禅定的状态呢，既是灭又是不灭啊，啊是不灭啊又是灭，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不灭呢？因为这个时候啊，阿赖耶识他不灭，他在啊，只不过他自己没有发现啊，所以呢叫做不灭。然后呢，以境界转啊，就因为他不灭啊，所以呢就他还在啊，然后呢他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啊会。专程啊，其他的眼耳鼻舌身，然后舍手不拘啊，这个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我们的意识啊，意识层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思考啊、思维杂念啊，它不存在啊，这些都不存在，所以呢啊，可以说灭啊，故灭，所以这个禅定呢，既是灭又是不灭啊，灭什么灭呢？意识层面的这些杂念啊，都不存在了啊，灭。然后呢，阿赖耶识不灭，所以就是不灭啊。他这个禅定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这个当中呢，就是看到了啊，就是在禅定的过程当中，这个阿赖耶识都是不灭的。其他的这些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呐、还有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思维啊，全部灭了啊，都不存在啊。但是这个阿赖耶识，它一直都是存在的啊，所以它是很稳定。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呢，就一直都这么非常的稳定的，一直到成佛之间啊，他一直都在，一直都是存在的。好，这一上呢啊，我们啊就讲完了这个啊阿赖耶识啊，他如何啊专程啊这个眼耳鼻舌身啊，然后呢眼耳鼻舌身专程了眼耳鼻舌身以后呢，我们啊，为什么没有发现啊？为什么不知道啊？然后就是，这些啊方面讲的就是比较啊清楚了，啊，然后这下面的呢，我们讲的都是一下子就是一些方法啊。我们比如说佛教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心理学啊，如果我们自己的内心啊，就是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这个怎么样的这个处理的方法啊，他下面就是讲这些了。那前面讲的呢啊，都是理论啊，包括我们今天上午讲的和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都是理论啊，他就描述了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八识，然后呢，八识在我们的这个正面负面啊，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然后呢，佛教里面呢，它没有造物主啊，没有造物主，没有万能神啊，但是呢，有这么一个啊阿赖耶识啊，通过它的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变化啊，然后就是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世界啊等等。这以上我们讲的就是大概就是这些了啊。那下面呢，我们大家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先大家来提问，然后呢提问完了以后呢，我们再继续讲这个后面的这个方法的这个部分。
康牧您好，就是我看那个今天下午您讲到那个这里面也有叫为自心现摄受不绝，然后佛经里面也经常好多地方都讲到那个心的这个概念，包括那个楞严经里面讲到七处争心，说了很多，然后我今天上午听完这个几个十八十的层次，我想问一下，佛教里面经常或者佛学里经常说的心，是指的是阿赖耶识，还是说莫那识，还是意义，还是意识？它这个指的是对应的这个八十是在哪个层面？然后我好像还听，好像有像说那个佛教里有一部经书说心。佛教里又把它分成了好几十种层次，这个您能简单的帮我们开示一下吗？谢谢。
佛经里面啊，这个讲心这个字的时候呢，有些佛经的这个有点不一样啊。这一个一般的佛经呢，就心是什么？心是我们今天讲的八识全部的这个总称啊，这也叫做心啊。然后呢，这个大乘楞伽经里面就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大乘楞伽经里面讲的心是什么？心是阿赖耶识啊，心就是阿赖耶识。它里面讲了三个这个名词啊，一个是心啊，一个是意啊，然后呢，第二是意，第三是意识啊，后面又加了一个识这个字。然后心是阿赖耶识。啊，心是阿赖耶识，这个包括这个达摩的一些论，还有那个坛经里面呢，也是这样子。那他讲的心啊，就是阿赖耶识。然后，意是什么呢？意就是意识啊，意就是意识，摩那识也就包含在里面。然后第三个就是意识啊，后面加了一个识字啊，意识。啊，这个就是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是这样，这是这个大乘楞伽经的说法啊，还有很多佛经也是这样子讲啊。但是很多时候呢，比如说心啊是一个总称啊，它不是说 某一个比阿赖耶识呀或者依识呀，心就是全部的忠诚。另外一个比如说心的层次有四十五识的，这个前两年我们的第一班第二班第三班里面讲过了，这个叫做心王和心锁啊，心王和心锁。心王和心锁的这个差别是什么呢？心王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它的这个整体啊叫做心王。然后心锁呢，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啊里面呢也可以分啊，可以分很多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啊它也有这个感受啊，感觉啊，快乐不快乐的这种感觉。然后呢眼识啊它也有智慧啊，它也有智慧。然后呢就这类的啊它可以分。那这个分下来了以后呢，这个比如说大乘的这个阿毗达摩里面呢分了五十多种，五十多种。然后小乘的居士论当中呢也就更多一些啊，还有就是其他佛经里面呢也就分了七百多种啊。那实际上这个是分不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无数的念头啊，无数的念头，所以每一个念头都是一个不同的这个分类啊，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它是分不完的。这些是我们上一次的这个资料啊，如果是海游的话呢，可以参考一下。上一次我们简单介绍，因为这些内容就比较多啊，这叫做心锁啊，心王和心锁。
在上午的时候有几位同学在网上发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堪布。其中有一个是想请教，八识有物质基础吗？现在很多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都会想要从大脑成像的角度来研究高级心理过程。这是一个问题。
对对对，先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佛教的这个八识是它没有物质基础啊，有物质基础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种唯物论，比如说他认为这个我们的整个的意识就是从大脑产生的，大脑就是它的物质基础了啊。然后这个眼耳鼻舌身它有没有物质基础呢？它有一点物质基础，比如说眼啊，它要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前面讲过了。眼根啊，然后呢耳啊就要通过这个依靠这个耳根啊，那么这个眼根和耳根这些呢表面上如果你不深入去观察的话呢啊，它就是一个无知啊柔梯无知的一个结构，所以眼耳鼻舌身啊，这个眼识耳识这些有一点点无知基础啊，其他的阿赖耶识他们是没有无知基础的。
好，那第二个问题，那个请问我们是如何能如此精微地了解到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看到我们的真实面目，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包括视听触味嗅身意脏吗？意藏吗？
比如说我们了解这个精神世界的这个表面的这个现象的话呢，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啊静下来一项啊去感受一下，比如说眼耳鼻舌身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自己可以感觉得到的。然后呢意识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冒出一个念头的时候呢，也去关注一下念头啊，念头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呢这个都是可以感觉得到。但是如果要感觉到这个阿赖耶识的话，那就需要有深度的这个禅定啊。有了这个禅定以后呢，在这个禅定当中可以感受到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存在。然后再后面呢，那就是这个证悟了。那证悟就是佛心啊，佛心。那佛心就必须要这个禅宗讲的那种明心见性啊，这样子以后呢就知道这个心的本心啊是什么样子啊。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要了解到心的本心的话呢，那就不能到外面去啊去寻找啊，只有就往里面去寻找这个答案 这样子的话就基本上就可以了解到这个新的精神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
说到这儿我想请问堪布一个问题，
嗯，
就是上午的时候你也讲过，我们的感官实际上虽然平时大家的感官的那个精细程度大体上在一个水平，但是还是可以让它更精细的，就是感官的这个感觉灵敏程度。那这个和禅定的修习有关系吗？是说禅定修的修到比如说很深的禅定的时候，我们的感官也会更加精细吗？
这个会的。比如说通过禅修修了这个四禅八定的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禅修啊，这感官就是有所提升，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比如说它会出现一些神通啊。比如说因为我们的感官提升了以后呢，眼睛啊也就可以看得到之前啊看不到的，比如说更远的啊或者是更小的啊，这个叫做神通。然后呢还有听声音也是这样子。我们比如说通过打坐把这个耳根提升了以后呢，然后他就获得一种这个叫做神通。那么这个神通呢，它可以听得到平时我们听不到的一些这个声音啊。那这些都是跟这个我们的感官的提升有一定的关系。
那这种提升到最后跟我们体会到阿赖耶识有关系吗？
这跟阿赖耶识没关系。这个要感受阿赖耶识的存在的话，那就是去打坐跟这个神通没有关系。是打坐的时候他静下来了以后呢，人静下来以后呢，进入深度的这个禅定的时候呢，这深度的禅定实际上就是把意识归零了零就是阿赖耶识，实际上就接触到阿赖耶识了。
好，谢谢。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进入禅定状态和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是不是一回事？
这个应该不是一回事啊。禅定的这个深度催眠它是半睡半醒一个这样子的状态，他们两个呢也是有一个相通的地方啊，但是呢这两个是不一样，这深度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深度不一样，所以呢它的稳定性啊也就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催眠的过程当中呢，它也就可以就回忆一些过去的这个事情啊，但是呢它的这个准确度呢只有50%左右，50%左右是真的，50%左右是其他原因的，不是真实的。但是禅定就不一样了，那禅定它是非常稳定的啊。然后呢在这个禅定的这个境界当中啊，他所看到的这些呢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啊，除了我们上午讲的一些出现的一些幻觉啊这样子的以外，这些都是正确的，所以呢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两个是有点不一样。
顶礼堪布，您能把那个四因缘那一帧 PPT 再给看一下？
好的。
就是这个。
对。
这个佛陀在解释这个情况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说那个自变自缘，就是说心对我们这个对外的这个境界是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心自己去变现，同时又自己去圆它。
对。
但是这里头我有一点糊，因为我原来的理解是那个变现的是80给变现出来的，然后去圆这个境界的往往是我们的60，就是前60。但是在这个解释里呢，我又感觉比如说他说的这几种，比如我们这个遇见种种色相，还有这个记着实性自性，这些里头好像又不完全是60的作用了。所以想请您再给讲一下。
他这个地方他中间讲的是严师严师，所以呢眼识可以有这个自变这样子的功能，但是呢资源呢你说的是对的，资源是我们的意识去这个思考这样子，所以呢这个还没有讲到这个里面讲的是眼识它讲的是识觉。 啊，你看佛他讲这个四因缘故眼识转啊，他讲眼识，然后其他的就是依次类推啊，让他们自己去知道就好了，就这意思。所以呢这个地方重点讲的是眼识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是可以这么说啊，它是自贬啊，然后就是自证啊，或者自己去感觉啊，自己去感受啊。但是说要资源的话呢，在意识的层面上啊有资源。那他们有没有资源呢？他们也有这样子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看到外面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从我们意识不去思考的话啊，光是这个视觉上看啊，也就很像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所以呢这也是资源。